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主，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恩典，能来到你的面前，向我们献上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主耶稣，这时候你自己的宝血也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前过患。主，让我们心中的意念，让我们口中的言语蒙你悦纳。我们也祈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引导我们众人一同明白，一同进入神你自己的真理。求神向我们将你的荣耀显现，主，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启示的荣耀。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我们一切的赞美，主要都归给我们的主，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去年那个七月份的时候，我飞那个中国，那有一个大学的同学带着他的妻子和那个儿子，他们在上海来看我。那他的儿子现在读那个高中，那我有机会都向他们那个传福音。那我那个大学的同学呢，其实他对福音、对基督教他是蛮有好感，而且他也觉得圣经呢，不错，是一本很好的书，而且甚至他也认为那个中国现在很需要这个福音。但是啊，他自己啊，就是还没有能够准备好完全的来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当时在讲的时候，他们的儿子也一直在旁边听。那没想到那个，在春节期间的时候，我就接到他的儿子啊，突然就开始给我写这个电子邮件。那他先是让我就是为他为他的爸爸祷告，但是我的很惊讶，他说他也常常为他的爸爸祷告。那但是他觉得那个神怎么好像没听他的祷告，是吧？那他是讲什么事情呢？他就讲到那个爸爸呢，就是很喜欢喝酒。那其实我说我们大学同学大学的时候，其实在一起喝酒也不是很喜欢喝酒似的，但是没想肯定是后来他参加工作，因为也在开公司，对。那所以而且到年终快春节的时候，所以很多机会喝酒。那他就希望他爸爸不要喝太多酒，而且不要喝醉了。但是我刚开始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对。那我就跟他讲了一下，我跟他爸爸，我们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喝酒的一些情形，那甚至中国的一些传统。但是我也看到很让我感动一点，我就给他写信，我说我很高兴，就是你很爱你的爸爸，为你的爸爸祷告，而且我说更重要的就是看见你啊，还能够愿意的相信那个神，就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天上的父亲。那我就进一步的问他，我说你要祷告了，那你就要，你是否要跟这个神呢，跟这个天上这位父亲要有个关系，你才能够你才可以到他面前祷告，而且你说你的祷告不蒙垂听，那我就问，那我说你跟神有没有关系呢？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呢？那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我说你下次跟你爸爸祷告之前，你先做一下这个祷告，就是说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的祷告。我刚写了一个决志祷告，这上面我说你做一下这个祷告，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那我就没想到他写信回信给我，他很愿意，那个他说我很愿意相信耶稣，他愿意，那我就很高兴。那不过我就感觉啊，就是神做工很奇妙，对。因为当时在上海跟他们有两天的接触，也虽然传了福音，但是觉得没什么效果似的，但是神的话还是在他们心中做工。那我说现在你既然愿意信耶稣，你就是天父的儿子，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那我们现在一起就为你的爸爸祷告，对，为你的妈妈也祷告，希望他们也真的信耶稣。我说你如果要他不想喝酒了，你不能那个太直接的告诉他不要喝酒，你就为他多祷告好了。甚至我也跟他那个引用了一段那个箴言里面，就对那个醉酒的人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一段描写。没想到他把这段描写给他爸爸看了，所以他爸爸看了，他说那个圣经里面讲的是清酒、浓酒不可以喝，他说我们喝的是黄酒。那我说你说我也不用，我没想到他会给他爸爸看。不过我自己也写信劝他爸爸，我说你要过节了，都要注意身体，都不用喝太多酒。后来那个他儿子跟我写信的时候，在他们春节他们一家过年的时候，他就说他说看到今天我们祷告有管用了似的，他说我爸爸今天在吃饭之前就说今天只喝一杯，结果他真的只喝一杯，他说那我 其实我说这不是最要紧的，我说你应该为他祷告，他如果能信主，他自然就不会喝酒，自然就不会醉酒，至少圣经里面就说不可以醉酒。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他就经常给我写 email， 他就读圣经有很多的问题，提很多的问题，那我就尝试跟他简答，而且他也自己到网站上去听我的讲道。最近他给我的一个问题呢，他就是问我，他就说父与子，就当然就是指的那个圣父与圣子，他说父与子为什么这么在乎荣耀。那当时我觉得还不是很容易那个回答似的。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座的人可能也有问这样的问题，就神为什么这么在乎荣耀，非要让人要荣耀他，那好像感觉好像那个神怎么没这么气度，怎么这么小，对，非得说好像有那种个人崇拜似的。那其实呢这个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那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呢拦住我们来正确的思想这个问题。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受了那个人本或者人文思想的限制，我们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神，认为神应该跟我们一样做事，就是 要低调，我们现在说的不能那个但是啊圣经里面就讲了神一切的荣，神是荣耀的，一切的荣耀赞美能力尊贵权柄都是属于神的。那我们觉得仿佛从人本人文角度仿佛觉得我们仿佛比神还要大度似的，我们都不在乎荣耀，为什么神还这么在乎荣耀，所以有时候就拦住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对这个神的荣耀这个主题有难处，就是讲到我们的经历，我们一些被扭曲的一些经历，就像甚至有时候我们认为荣耀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曾经很多有荣耀的人最后他们都犯了错，结果给自己给别人都造成很多的伤害。那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来看待神的荣耀这个主题呢？首先我们不能够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神，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从圣经启示的角度来看。从圣经的启示角度你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时你就也就能够看见一些被扭曲的一些事实，或者你那些经验你所看见的那些被扭曲的一些现象。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唯有神配得荣耀，神本来就是荣耀的，而且荣耀只能够归给神，这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如果人在某个时候或者在某个场合窃取了神的荣耀，或者把神的荣耀占为己有的话，结果带来的就是什么？结果带来的就是灾难，不仅对那个人来说是灾难，而且对他身边的人，对跟随他人来说都是灾难。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一个王叫推罗王，那先知以西结神要形容他，就他心里高傲，高傲以后居然将自己比作神，那神就差遣先知以西结对他宣告神对他的审判。那在以西结书第28章第6到9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那这里讲到一个人什么居心自比神了，心里高啊，就居心自比神，那神对他宣审判，说你不过是人。那在圣经就在圣经里面提到另外一个王，那是一个巴比伦帝国的一个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先知但以理已经那个告诉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神至高者，神才是在人中人的国中掌权的，人的历史是在神的手中的，神要将国赐给哪赐给谁就赐给谁。那而且先知以但以理就告诉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让他施行公义，以断绝罪业，以怜悯穷人，除掉罪恶，就是获得他的平安可以连长。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听到这个先知的话的时候，他是肯定也受了一些敬畏，但是过了一年可能就忘了，这个甲撒王就把先知的话给忘了，忘了以后他就说了一句，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在但以理书第4章19到34节记得，过了12个月就是一年，就先知但以理给他讲话以后一年， 这个巴比伦王他就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就巴比伦帝国呢是很大的，而且巴比伦的首都是很辉煌的，他就说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的吗？是要什么？说显我威严的荣耀，要将来的荣耀。他这句话还没说完，他这话在口中尚未说完，就有声音从天上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就是经过七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其实他已经早知道这个他的王位是神赐给他的，但是他给忘了，窃取神的荣耀，他以为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荣耀。结果呢，他有七年的时间在野地里面，就是丧心病狂，就是吃草，真的是在野地里面居住。不过呢，他就让你七年以后自卑悔改。那最后七年以后，神又把国位、王位再一次还给他。这是那个巴比伦历史可以看到的。那这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这里人要窃取神的荣耀，属于神的荣耀，你要占为己有的时候呢，其实带来的呢，就神的审判。那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刚刚读到那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十二章记载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当时的那个希律王的下手那个苦害教会，那个使徒行传十二章那个希律王啊，就是那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要杀那个卑鄙耶稣的那个希律王的孙子。那当时这个希律王啊，他就把那个彼得给抓到监狱里面，准备要杀彼得。但是没想到神呢，把那个监狱的门给打开了，彼得给逃走了。那后来这个希律王呢，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那有一天，他就穿上他的朝服，就是穿上他的那个衣服，那坐在他的那个王位上，那对一群人呢讲话，下面有一群人就听他讲话。那没想到那个很奇怪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那个下面听他讲话的人呢，就大声的喊叫，就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那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神为什么能够把一个他的声音放在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口中，这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告诉我们就是希律王他当时怎么反应的。但是希律王他不归荣耀于神，下面的人已经告诉他，就这个话不是他能够说出来的，但是他没有把荣耀归于神。结果什么？所以主的使者立刻划他，这神的使者立刻惩罚他，使他被虫所咬，气就断绝了。他当时马上就死在那个位置上，那就是被虫子给咬死的。这件事情发生，但是结果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你可以看到传讲神的话不是一件那个好玩的事情了，这偷窃神的荣耀结果可能是很严重的，很严厉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唯有神配的荣耀。所以诗篇诗人这样讲，诗篇九十六篇第七节，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这讲了民中的万族，像所有的人都应该把这个荣耀能力归给神，而且要都归给他，完全的归给他，你不能留下一点点归自己。那诗篇二十九篇一到二节就讲了神的众子啊，这是讲到认识神的人，讲到我们基督徒。前面那个诗篇是讲的万民，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他。这里同样讲，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而且是这是神的名所当得的，那我们都应该归给他。那也要这个背景，我们再来思想我们今天，读了这个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按照我们的顺序，我们已经讲了前面，那今天我们来到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今天会讲这三节圣经。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的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我个人给他起的名字叫做基督的荣耀。那这三节经文就描写了耶稣基督的荣耀。 那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呢，有四个动词，有四个动词。第一个就是这个生，第二个是赐，第三个呢是讲的这个屈膝，第四个动词是这个称，口称。前面两个动词的主语呢，都是讲的神，神将他升为至高，神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后面两个动词的主语是人，那是如果这里没有讲的神，是讲的那个仿佛是那个膝盖，讲的是那个嘴巴，其实讲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膝盖，每一个嘴巴。而且在原文呢，这里都是用的单数的，这所有的动词都是用的单数，无不口称耶稣为主，无不屈膝。它其实原文呢不应该这样翻的，准确的翻译是每一个膝盖都要屈膝，每一个嘴巴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它是讲的单数，是针对每一个人的，所以你不能是在一群人当中，你在中间滥竽充数，不是的。每一个人口里要亲自的宣告耶稣基督为主，每一个人的膝盖，每一个人都在向神那个俯伏，是那个单数的。那这个口称，这个称字呢，当然是一个承认啊，那个宣告的意思。但是其实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说，对于属神的人来说，你这样的宣告，你这样的承认，他也要那个就赞美，那个感谢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是神将耶稣升为至高，神赐耶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仿佛是人神把这个荣耀给耶稣基督。但是当人开始回应的时候呢，最后却是使荣耀归于那个父神，神荣耀耶稣基督，神的一切的荣耀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但是同时当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呢，父神也得到荣耀。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圣父与圣子三位一体的神是同尊同荣的，你荣耀耶稣就是荣耀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节经文，这里第九节开始前面呢有一个连接词叫所以，这个连接词那它是表明那个原因的，也是表明那个结果，那表明那个下面的跟上面的那个关系，上下文的一个连接。为什么神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呢？原因就是上面说的，最近的你可以从第八节开始，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你可以看到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上讲是一个降的最低的时候，一个极卑微的时候，从一个最低到第九节的时候要升为至高，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是一个对比。那当我们在那个思想耶稣基督的那个降卑与升高，或者他的虚己要得荣耀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留心一点，留心什么？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耶稣基督的降卑是为了将来能够被升高，耶稣基督的顺服是为了将来得荣耀。那这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有这个想法，我们说我们应该热心的爱主，我们应该尽力的侍奉主，那将来呢我们可能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奖赏，得到赏赐。那这样呢，我们神给我们的荣耀，神给我们的奖赏，仿佛成了一个可以交换的，可以赚取的。那你要记得那个有两个使徒雅各跟约翰，他们有一次去求耶稣一件事情，就是说将来在耶稣基督的国里面，让他们兄弟俩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那耶稣说你们所求的您明白，那这耶稣就这样说了，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那就是讲的这里，我所喝的杯，我所受的洗，就是耶稣基督讲的他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其实在十字架上，就我要走这样路，那你们能够走吗？就没想到这兄弟呢也说，说我们能了，说你所喝的杯我们也能喝，你所受的洗我们也受。不过真的后面事情这样应验，我刚刚讲了希律王下哭逼迫教会，第一个殉道的使徒就是雅各，最后一个殉道的使徒就是约翰，这兄弟俩一前一后。但是他们虽然为主殉道为主做了忠心的见证，耶稣跟他讲一句话，说不错，我所受的洗你们必要受，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但是并不意味着你们就可以坐我的左右边了，不说的你受了这些苦你就一定能够得到左右边，说但是只是我的左右啊，不是人可以赚的，是神赐给谁的就赐给谁。 所以你这可以想到，我们侍奉主，我们对主的顺服，我们对主的热心是应该的。我们不是要存在一个什么动机，要从神那里拿什么东西，要赚取什么东西。同样的，耶稣基督的降卑，耶稣基督的虚己，我们上次特别讲了这个存心两个字，他是甘心的，他是自愿的，而且为了这个甘心，为了这个自愿而准备付上代价，再大的代价他已经是准备好的，所以他不是说为了要赚取荣耀，为了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赏赐，这讲到一个动机的问题。而且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更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耶稣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本来就是与神同等的，所以他不必要去做一些事情，做才让最后让他有神的形象，让他与神同等，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本来就是有神的形象。这讲到那个我们在思想这个荣耀的时候，基督徒就从人的角度常犯的一个错误，就讲了我们的动机。那耶稣他完成了神的旨意，就荣耀了神，神也就荣耀他。那在那个耶稣在离开他的门徒之前，在约翰福音第14章到17章，耶稣有非常长的一段那个讲论，到了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在第17章的时候，耶稣啊有一个祷告，在17章的第4到第5节，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讲了神，耶稣已经做完了神该做的事情。他怎么荣耀神的？就是做完神要他所做的事情，这个就对神的荣耀。那现在他说，刚才下面有个祷告，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那神也方耶稣也在求荣耀似的，但是接下来一句话很重要，说就是未有事件一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就是我们前讲，他本有神的荣耀，本有神的形象，比自与神同等为强多的。耶稣基督的荣耀是其实他本来就有的，未有事件以前，万物未造之前，所有的存在还没有存在之前，耶稣就与神同在，耶稣就有神所有的荣耀。那现在他做完了，神让他来做一切，他回到神那里去，只不过是把以前那个荣耀还给他，让他重新恢复。那这个荣耀是耶稣为了那个完成神的旨意来到地上拯救人，要带领人一同进入神的荣耀，暂时放下的。那现在他回到神那里去，神就把耶稣基督与神本来就与神同等的那个地位那个荣耀再还给他，再赐给他。神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那这里腓立比书2章第9节，他没有提到直接提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没有直接提到耶稣基督升天，但其实神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这里已经包括了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及40天以后神接耶稣基督到天上去。那如今耶稣在，如今耶稣是在神的右边，圣经上的所有都是。彼得在那个彼得前书3章20节这样讲，这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要跟腓立比书2章第10节讲的，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下的，在地底下的，都无不屈膝，无不可认耶稣基督为主是印证的。他说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不，这里还有一点，虽然不是那么直接，但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该知道的，就耶稣基督得荣耀，他是先降卑，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荣耀。就十字架是得荣耀的必经之路，十字架是得荣耀的必经之路。那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等待的弥赛亚是一位那个荣耀的王啊，他们是希望有一位王，是很荣耀的王，就像大卫王一样，得胜的君王来带领他们，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为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荣十字架，我们上一次讲，十字架在犹太眼中是被咒诅的，在罗马人的眼中是一种非常羞辱的一种刑罚，所以跟荣耀是不相关的，没有关系的。但是十字架却是进入荣耀的必经之路。 但是这个在犹太人来呢，他们觉得这是个绊脚石，就他们不能够接受，让他们跌倒。钉十字架的基督，但保罗讲什么？钉十字架的基督就神的智慧，神的能力，而且这是神定好的。那我们一直都在引用这一节圣经，路加福音24:25-27，就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以马五世的路上对两个门徒讲道，他开启这两个门徒，他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性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那就基督受害然后进入荣耀，这个是应当的，那这是一个正常的必然的一个程序，就是从前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一个人能够看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神的荣耀，是他的荣耀，只有除非被圣灵光照，只有真正有在圣灵的引导下，对耶稣基督身份的信心以后，我们才能够看得出来，钉十字架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神为我们所立的，不仅是为犹太人，是为所有人所立的主救主。那腓立比书2:9，神将他升为至高，至高这个字其实在旧约里面都是描写神的字眼，旧约里面神被称为至高者，至高神到底有多高啊？就你不能用那个形容那个多高，对，如果有多高那就不是至高了，对，就是至高，对，不能跟比较的，对，它是至高。那他是讲到那个与神同等的那个地位那个身份，神将耶稣就升为至高，其实就表明耶稣与神是同等的，因为神就是至高者，神是至高神，那也表明耶稣基督神性他本来就是有神的形象。那另外一个就是他赐给他的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其实这是同样的表明耶稣有神的形象，耶稣与神同等的，因为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到底是什么呢？那腓立比书2:9仿佛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的，那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什么。那第一点我觉得应该肯定的，应该不是耶稣啊，因为耶稣这个名字是在那个天使告诉玛利亚，不是告诉玛利亚，告诉约瑟，就他的未婚妻玛利亚腹中所怀的这个孕是从圣灵来的时候，不是从人来的。那个时候天使就告诉约瑟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而且告诉约瑟要给这个儿子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耶稣这个名字呢，在希伯来文如果翻成英文的话就是那个 Joshua， 就是约书亚，那翻译成那个希腊文就通过音译过来就是耶稣。那其实这个在犹太当中其实是蛮普遍的一个名字，可能我们都觉得耶稣没人取耶稣这个名字，有人取耶稣的名字，如果读过使徒行传，你那上过那个主学课程，使徒行传里面一个人叫什么拔耶稣，拔耶稣什么意思？拔耶稣就是耶稣的儿子，其实就他是一个信耶稣人的儿子，叫做拔耶稣，那个拔其实就是那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儿子的意思。其实耶稣这个名字在当时不是那个不是唯一的，不是说只有耶稣用了这一个名字。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不是任何一个其他的约书亚或者说叫耶稣的人，只有耶稣跟这个名字是名副其实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只有他能够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读完了，读到下面的时候，第11节，他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其实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呢，就是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主，神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主这个字其实在旧约里面是专门用来称呼神的，英文翻成 Lord， 那其实那个希伯来原文就是那个耶和华。但耶和华呢，因为那个旧约第10条诫命的第3条诫命有一条诫命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犹太人为了不犯这一条诫命，他们在读到那个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另一个字来代替，就是主这个字，就他们不会读耶和华的，他们读那个安东奈，就是那个主的意思。所以你看，在所有的英文翻译里面都是翻译成那个 Lord， 不，中文翻成就翻成耶和华。对，那中文所有的英文里面基本都是那个 Lord， 这是那个神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名词。那我给你举几个几节经文，《申命记》第十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收受贿赂。那这边讲的神是什么？万主之主。诗篇第一百三十六篇第三节，那是整个是对神的一首赞美诗，它里面提到神很多的名字，你们要赞美神。第三节他这样讲，他说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在旧约里面，这个万主之主指的都是耶和华神。那到了新约，你们发现也是同样的，新约的作者，新约的作者提摩太前书，这是使徒保罗写的，他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这一大段的描写，这段是描写的谁啊？这不是描写耶稣，这是描写的神。后面他是说要将他显明出来，这个他才是耶稣。所以前面这一段呢是神的一个描写。那神保罗同样是用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称神。后面以后要将他显明出来，就是要把耶稣显明出来。在末世的时候，到了那日，到了日期，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把耶稣基督显出来。所以可以看到这些经文里面都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都是指的神。那神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也有了这样的名。耶稣基督也可以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什么时候耶稣基督才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这到了最后，只有那个福音启示录的作者是直接称耶稣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使徒约翰在使徒行传第启示录的十七章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这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作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又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他在启示录到日期，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把这个名也赐给耶稣基督，就赐给他的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这是耶稣基督得胜的时候。那在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便是这样，这是讲的耶稣基督。你看前面的描写都是，他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那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就知道这个诚信真实其实就都是描写耶稣基督了。下面这些字都是描写耶稣基督，他征战，他审判，他征战，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这跟我们那个平常你对耶稣基督的那个印象可能差别太大了。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好牧人一样，都很慈爱，很有怜悯的。但是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啊，就是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穿着蘸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太初有道吗？什么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又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这跟我们的差别太远。这耶稣就是口中出来一把利剑，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杖。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这是诗篇第二篇对耶稣基督的描写。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后面那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说当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将来耶稣基督来施行审判的时候，那跟我们常常看到的或者我们跟耶稣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描写耶稣基督的荣耀，神赐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名本来是属于神的，现在他跟神有同一个名分的，所以这个其实就表明前面讲他本有神的形象，本来就是与神同等的，当他在地上来玩做完了他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做完了神给他的旨意的时候，他就重新再一次得到与神同等的地位，得到与神同样的名，万王之王，万族之主。神已经将耶稣基督身为至高，神已经赐给他了超过万民之上的名。那我不知道耶稣基督在你的心目中有多高，你对耶稣基督的名有多么的敬畏。耶稣的名对 Jesus 就像在很多本地人口中，说英文口中变成一个很随便的话，口头禅，甚至是骂人的。在教会里面不可妄称神的名，那我们现在一样的不可以妄称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是有能力的，耶稣的名是有荣耀的，是圣洁，不可以随便讲。我们祷告为何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说那不是一个格式，那不是一个那随便的几个字眼，是表明对神的一个承认。那就下面讲，我们人神已经将耶稣身为至高，神已经赐给他超万民之上名，那么人应该怎样来回应这一位被神身为至高的耶稣基督，人应该怎样的面对有那个超乎万民之上名的耶稣基督呢？那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讲，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说那个正确的或者应该的，就是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都应该向耶稣基督屈膝，在他面前俯伏敬拜，我们都应该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那这几个，这是一个三个形容词，在那个原文里面，那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呢？那有时候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观了，我们现在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来来看这个圣经。圣经说那时候人的世界观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的地底下，地下什么？地球是圆的，地底下还是地球，那地下什么都没有，对。那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物质的世界观。那当圣经用这个字，地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它是一个属灵的世界观了。当然也可以指物质的，至少是包括了天地万有，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是万有的主宰。就像那个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三十六讲，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这个万有怎么能够归于神呢？万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归于神的，因为神最开始造这个天地万有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那个时候神是有最高的那个主宰的。但是后来因着人犯罪，一切受造之物，按照罗马书第八章的用词，就是一同叹息劳苦，等待耶稣基督的救赎完成。就是每一个预定要得救的人都信了耶稣的时候，这些受造之物就可以与神的儿女一同享受那个自由的荣耀，一同归于神。更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七到十八节这样说，因为经上记载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他就讲耶稣基督。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有之上为万物之主。就讲了万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归于神。但是其实那个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当那个用那个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其实他们一讲重点不是在那个万物，重点是在每一个人。因为这三个形容词，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它形容的是什么？形容的是那个膝盖，膝盖不是膝盖，是膝盖，就每一个膝盖其实就是指的每一个人。所以这里重点是在人了，它不是在物。重点就是耶稣，因为耶稣的名，每一个人都要屈膝，这是他的重点。那你说屈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跪下就是，那什么意思呢？至少表示你 表示顺服，表示敬拜，这是我们常常想到的。但还有一个意思，可能是我觉得是有这一层意思，就是当你在面对神的荣耀，当你在看到耶稣基督荣耀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立的。如果你读启示录，当天开了的时候，使徒约翰看见天上的荣耀的时候，他马上就扑到地上，他不能站立，甚至像死了一样。就那个神的荣耀啊，是我们人不能够看的，没有那个能力去承载的，甚至没有能力直接去面对的。如果不是耶稣就赦免了我们的罪的话，所以就这个意思，还有这层意思，说无不屈膝，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的。那这样，那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到底是指什么人呢？是指所有人。天上的，是指的那个信耶稣的人，已经死了以后，他们已经到天上去了，在神的殿中。地上的，是指我们这些还活在地上的人，那不管你信的还是不信的。地底下的，是指一死啊，但是没信耶稣的人，就到地底下去了，这是他们的世界观。那将来在天上，每一个人都要在耶稣基督面前俯伏敬拜，这就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那个荣耀呢，其实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有这样的描写了，其实我们也很难明白。刚才我们读的启示文就是出自那个启示录，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描写了天上那个荣耀的敬拜的场面。第四章它是讲天上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就讲的神。那神的宝座周围啊有24个宝座，24个宝座上面要坐的24个长老。那这24个长老的身穿白衣，头上也戴着他们的冠冕。那你们都猜那24位长老到底是谁呀？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谁也不知道。不知道雅各、约翰他们有没有在上面。那在神的宝座和这24个座位周围呢，还有4个那个活物，就属灵的创造物。那这些人在干什么？那里在圣经里面讲，他们昼夜，那四个活物在说什么？四个活物是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是那四个属灵的创造，就是天使在敬拜神呢，就是主神，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当那个天使每说一遍的时候，坐在宝座位上的这24个长老，他们就干什么？他们就与那4个活物一同敬拜神。启示录第四章11节，他们就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讲到那个第四章启示录第一章讲到那个天上荣耀神敬拜神的那种荣耀。那第五章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荣耀。那个使徒约翰看见天上这一幕，那这个做宝座的就是神，做宝座上他手上有一个七封印，有7个印。那没有人呢可以把这个印打开，就讲到那个神关于末世的那个旨意，没有人能够把这个神的印打开，把这个神的旨意给启示出来。那这个使徒约翰看到这一幕啊，他就在那哭啊，他就哭了，说他没人知道那个神的旨意，所以有人就告诉他，你不要哭啊，说有一个人可以打开神的那个七印的，那谁呢？圣经这样记载的。我看见，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利亚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他竟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就讲到耶稣被杀的羔羊，他可以把神的旨意，关于末世的旨意完全的启示出来。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他曾被杀，最后就从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所以你看那个神的宝座前是24个长老在那里敬拜，当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呢，那个天上的敬拜的场面就壮大了很多，那敬拜天耶稣基督的人呢就数不过来，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这个其实也是明白，就我们说耶稣基督本来就有神的荣耀的，他不下来呢他也有神的荣耀，但是他有一个，如果耶稣基督不下来呢，人就不可以得到神的荣耀，人就不能够进入神的荣耀，所以神就没有这么多的那个敬拜神的人。那这是我们将来在天上那个敬拜神的情形了。那现在我们每一个星期天在地上敬拜耶稣基督，其实是我们将来那个在天上敬拜耶稣基督一个操练了，是一个缩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应该用圣洁来敬拜神，应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耶稣，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是耶稣基督所买赎回来的，用他自己的鲜血买赎回来的，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应该为耶稣而活，我们应该为耶稣而死。那你说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怎么样呢？对他们而言呢，耶稣基督是主，但耶稣基督是审判的主。虽然现在人可以拒绝耶稣基督，但是到了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的。那时候每个人都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主，他不仅是一个主宰，拥有万有，他是一个救赎的主，他更是一个审判的主。就像我刚刚讲，你读那个耶稣基督形象的时候，两眼，两个眼睛像火焰，口中有出来的利剑，那个描写耶稣就是审判的主。这是天上那个最后审判的那个情形。启示录第20章11到15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就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死了的人，每一个人。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这个叫做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地底下的就是在海里面的，还有死亡和阴间里面的人都出来，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就圣经里面很简单的一段记载，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对耶稣基督的那个审判，最后的审判。耶稣基督审判也表明神的荣耀。最后说，我们要一个很准确的认识，你不要觉得耶稣基督审判就不表明神的荣耀。耶稣基督审判就是他最终最后的完全，他的荣耀完全彰显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完了腓立比书2章9到11节，那我盼望我们看见了一点耶稣基督的荣耀，或者你对耶稣的荣耀有了一个至少更全面更正确的认识。我们应该被耶稣基督的荣耀所吸引，所折服。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盼望，就将来我们要与耶稣基督面对面。什么意思啊？就你要享受他的荣耀，他要把他的荣耀给你给我。这就是我们说的，当我们见耶稣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变得跟他一样。我们必见他的真体，变得跟他一样，我们要改变形象。那我们现在呢，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就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效法耶稣基督，在地上为耶稣做见证。我将耶稣基督从他的降卑进入荣耀，十字架是一个必经之路。十字架表明的重点就是用腓立比的字，就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如果要效法耶稣，要跟随耶稣，就应该在这个谦卑顺服上的学习。耶稣的门徒跟随了3年了，其实常常不明白耶稣的教导，跟我们现在的状况一样，我们常常不明白。如果我们看见了天上的荣耀，我们看见了天上那一幕的时候，我们会跟那个雅各约翰有同样的想法，就希望我们将来都能够在耶稣的左边右边，都能够得到一个最荣耀最珍贵的一个位置。那耶稣的门徒当时其实常常他们之间互相争论，互相讨论那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有一次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就教导他们，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门徒的中间，对这些门徒说，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所以你不用去猜想那24个宝座上坐的是谁，你也不需要像雅各约翰那样求耶稣将来把他的左右位置给你。你应该怎么卑微自己，谦卑自己，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所以你不用计较你在国语部里面是做什么的，你做传道也好，做理事也好，你做主席也好，你做招待也好，做事情也好，你管换的也好，你不用计较的，你只要让自己谦卑顺服的来侍奉神，神就自然会为你预备。格罗西书3:23-24讲，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就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将来要见主，我们将来要从主那里得赏赐，我们将来要从主那里得荣耀的话，他给我们一个路，就是他自己走过路，十字架道路，让我们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对神有单纯的一个信心，而且顺服，按照神的要求，按照神的吩咐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无论做什么从心里面做的，为主做，那将来自然你就得到赏赐。你不用去算计，神一定给你记得很准确的，一定不会亏你，而且给你的一定是超过你所求所想。还有一点，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而每一个与耶稣基督有份的人，刚才我读了那个启示录20章那个大审判，你已经脱离了那个将来火湖的那个痛苦，那你知道那些下到火湖里面的人，并不是神愿意他们下去的，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神呢愿意万人都得救。那你愿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呢？你愿不愿意每个人都得救呢？那早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课程《拆船概论》。那我后面有很多一些宣教士的书，你可以拿回去看，看到你自动返给我就想记得。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宣教士就是戴德森。戴德森为什么要从英国去中国？就是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一幅图画，数不清的中国人从他面前走过，他就看到一人一个一个走。那当时中国可能是那个时候没有10亿人了，大概是5亿人，那你也可以算一下要走多少时间。但他就看见这么多人走，很有的人上去，有的大部分就掉下去了，就掉深坑里面去了，一天要有多少人死去。在那个时候还不是自然死亡，还有战争，还有饥荒，还有疾病，他这些人都没有听见福音，他们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说他心里面就很着急，神就给他特别大一个感动，一个负担，要去把这个得救的福音告诉他们，告诉中国同胞，说他就从英国去到了中国，而且创建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叫内地会，不仅他一个人传福音，而且很多的宣教是被他感动，也跟他一起去中国配搭，就成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宣教机构内地会。而且他自己不是他一个人传福音，从他开始到他后面代家5代， 都向中国人传福音，到现在还在。而且他写下了一句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段话，他跟他讲过，他说如果我有千磅银金，绝不留下一磅不给中国；如果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哇，你觉得他怎么看重中国？但是后面他说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去了中国。那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至少被神的爱所感动，也有耶稣基督这样的心。耶稣基督他为什么来到地上？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跟他一样进入神的荣耀，进入神的国中，能够得以享受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也应该去带人来进入神的国，带人来归向耶稣基督。那在座的朋友，你今天听见了神的道，你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荣耀，那我不知道你盼不盼望那个神的荣耀。神愿意把他的荣耀给你，透过耶稣基督你可以进入神的家，就像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一样，借着耶稣可以进入神的家。那你愿不愿意来相信耶稣呢？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生命的主呢？让他引导你一生走人生的道路呢？到时候每个人都要知道耶稣是主的，但是我盼望你现在你就让他成为你的救主，引导你一生走生命的道路。到时候他审判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以致你可以进入神的国，享受神的荣耀，荣耀与神同在，而不是被扔进火湖里面。格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这样讲，他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每次你来听到，是神都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被神悦纳，让你来领受他的救恩。所以我盼我们中间每一个，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你还没有与神有份的，你还没有与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我盼望你今天就做这个决定，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主，为你的救主，为你生命的主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你透过你自己的道，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将耶稣基督他的位格，主啊，他的工作，主啊，完全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在过去几个主日的讲道，主啊，唯愿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留心的听，仔细的思想。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讲到耶稣基督的人性，讲到耶稣基督与十字架，也讲今天我们也思想耶稣基督的荣耀。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感谢赞美的归给你，唯愿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图画能够活化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刻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仔细的去思想我们是多么蒙恩的人，神的儿子耶稣居然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唯愿主你自己的爱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引领更多的人来归向耶稣基督。主啊，我更盼望今天主啊，你的话你的灵就感动我们中间每一个还没有完全的认识你，还没有完全相信你的，这时候你就感动他们，把天上的荣耀向他们敞开，主要让他们来相信耶稣基督，来接受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国度，能够将来能够与神永远的同在。主要我们也把这荣耀也归给你，因为每一个人是你所造的，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愿意每一个人得救，你不愿一个人存人，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我要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以致我们来这里听到来教会聚会不是突然的，主要我们求你赐恩给我们中间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